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人这一生七灾八难呐，不容易。说从旮旯一降生到进火葬场，甭说别的，能保住全须全尾，哪儿都没丢，生下来挺完整，死了也完整，就这都不容易。弄不好了丢点零件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那长兴那么棒的小伙子，让人家给用了毒药了，神志不清啊，神魂颠倒，情同禽兽，六亲不认，见谁他咬谁，被咬的人也受了传染，那军医大夫也疯了，逮谁咬谁，咬上谁谁疯。大伙发现了，赶紧把那军医大夫摁住，也给捆上，把他咬的人也摁住捆上。这回这帐篷里头妥了，好像医院差不多少了，一共五个人全都疯了。哎呦，大伙一看呢，这可怎么办，治不了啊，唉声叹气呀。一晃三天过去了，就瞅着这长兴这脸一天比一天大一号，一天大一号，一天大一号，脑袋又这么大，都肿起来了，用手一摁一个坑，你手撤了之后这坑也不鼓起来，都胖起来了，俩眼都封喉了。尽管这样，你别把它放开，你要一放开，他那身壮如牛啊，仍然是逮谁他咬谁。长帽也哭得不行了，完了，老长家做了什么孽了，这孽都在我身上引起来，天哪，我儿我就救不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燕王的军师姚广孝在北平府来了，干嘛呢，往前敌押运粮草，打仗得吃饭，马得喂，人得吃，你不吃饱了喝足了怎么打这个仗，后边军需得源源不断往前敌送。这次军师来的，哎呀，四皇子赶紧把军师接进来，跟大家都介绍过，彼此落座。燕王就问，那北平府怎么样，军师说，您放心吧，北平府安静如常啊，哎，咱家里的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这几年发展的非常繁荣，社会也安定，您不必挂念呢。军阵怎么样，燕王就把经过介绍一遍，说的长兴之，哦，有这等事，待我看来，胡德海知道这军是有半仙之体，那能耐一道比刘伯温高得多呀，这是活神仙，让他给治一治，或许有救。众人陪着姚军师进了帐篷，这帐篷啊就像医院一样，这五位都在这躺着，专门拨出人在这护理着。等来到里面，正好这不闹着了，都在昏睡之时，特别老实。姚军师一皱眉，挨个给号号脉，挨个检查。后来到长兴这儿，他看了看，长兴厉害，别的人疯是疯啊，他脸和脑袋没肿，唯独长兴那脑袋跟大头人差不多少，瞅着都吓人。哎呀，好了好脉，把嘴撬开看了看舌头，舌头是黑的，翻眼皮再看了看，眼睛里挂满了血丝。哎呀，军师看完了坐那块低头不语，众人围过来了，您倒说话呀， 你想什么办法给治一治？
二王千岁，
王爷，大帅，各位，不是我不救，我能不救吗？我可以断言他是中了毒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中的是什么毒？叫阴阳颠倒夺命煞。我听我老师跟我说过，七性最毒，人要吃了这种药，精神恍惚，神志不清，六亲不认，而且七天对头必死无疑呀、啊！死的时候还惨呢，七窍喷血的，几天了，三四天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怪不这样，七天必死，连他咬过的人，哎，这些人也就顶多活七天，也活不过多了。哟，这一句话都哭开了。我军师那合着就没治了吗？无能为力呀、啊！这种解药咱没有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谁使用的这种毒招，谁能治得了？那么韩金虎使用的，他能给解药吗？他不可能的事儿。想在韩金虎身上把解药夺出来，谈何容易？胡德海就问：“是是，没人听你说困难，你倒想想有招没有？”招倒有，不过跟不说差不多。你说说，大伙儿听听啊！死马当活马治，好吧？我有一个好朋友，有一个好朋友啊。这个人那是有半仙之体呀、啊，姓连，叫连登，比我大着三岁，连老先生现在在苏州吴王张士诚手下当御医，当御医啊，今年70多岁了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肯定手到病除，他能治什么疑难病症，什么神志不清，中了各种毒，他全都能治。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，那就叫活神仙，名副其实的活神仙。他要能到这儿给看，肯定能治好。那现在都过了好几天了，剩两三天这人就完了。苏州万水千山，你就到那块去请这人去，能飞回来吗？飞不回来，这是一。二，人家归苏州吴王张士诚管，张士诚答应吗？能不能答应把人借给咱呢？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。战争年月，人心都在变呢。再者一说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这老兄现在活着呢还是死了。一旦不在，我们去了也扑空了。我说跟不说有什么区别？四皇子一听，军师，能不能这样？你想什么办法维持着他们到日子不死，能延长他们的生命？您只要能延长住，那就可以了。我们想方设法前去请人，请不来没办法，那就是命该如此。能请来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也得请来。试试看吧，我心里没底，我开个药方给他们几位灌下去，看看有效没有。就这么的，大伙把希望都寄托到姚军师身上了。姚广孝开了个药方，抓来熬、好了，分成五份，特别是长兴这份药力得大呀，趁着他神志不清沉沉睡的时候，牙关撬开给他灌下去。你还真别说，这个药灌了两副吧，脑袋眼瞅着见小，虽然没有完全康复，比看着那时候强多了。哎呀，真行哎，也不那么折腾了，反正就是睡。
你叫他醒他也不睁眼睛，就是比死人多着那么一口气儿。看来这药还行，试验那么两天，姚军是放心了。王家各位，看来这个药延长他们的生命是完全可以，究竟能延长多少天，我心里没底，没底啊。这个病人有抵抗力啊，一开始这个药有作用，时间长了没作用了，我只能开这种药方，再深一层我不懂了，你们得抓紧时间前去请人啊，人来晚了就完了。那么谁去请人家？找苏州吴王张士诚啊，谁也不好使，颠来倒过去，最后四皇子是自告奋勇，为了救长兴啊，燕王把胸脯一拔，我去，我认得张士诚，我认得，因为他到南京朝贺之时，我爹带着我接待过他多少次，我发现那个人还通情达理呀、啊，属于大明管辖下的一阵藩王，跟大明关系处的还行吧，我亲自见见他，估计他不能驳我的面子。一开始大伙都反对，你哪能去，你是一国之君呢，万水千山一旦出了事儿。后来四皇子说了，我算什么一代的君主，没有大家我算个底儿，我呀谁也不必再争了，谁也不必再拦着了，我一已决非去不可。田代彪就问，那么您去了，您准备带多少人保驾啊？人多了反倒没用，这个事情无论如何要保密，人一多了容易泄密，就本王一个人就可以，那哪行啊，这不胡说呢吗，也得带贴身保镖，带多了也不行，两军阵前用人之际，后来选来选去，扒拉来扒拉去，带着小撮子徐芳。为什么带徐芳？一，徐芳有能耐，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，会飞檐走壁的功夫，他这能耐旁人不能取代。第二，徐芳久创江湖，经验丰富，大的边小的沿河路码头，哎，村庄镇店，你说江湖上这一套你瞒不了小矬子。第三，他是那儿的人，哎，对那块是风俗习惯各方面他全熟，他也认识张士诚，几方面的原因，所以把他选定了。最后四皇子拍板，就是我们君臣二人，连个仆人都不带，没有，两个人两匹马，化妆改扮，一个当主人一个当仆人。哎，小矬子说，行啊，大伙放心吧，我保护着燕王千岁，我觉着不会出事的，你们大家就只管忘安。这废话咱不说，说怎么叮嘱啊，在路上怎么小心，那说跟不说差不多。那燕王也不傻，小矬子徐芳更精，说那些有什么用，化了妆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带好了金印，两个人起身了，安且众人在这等着回信儿，咱且不说，等君臣二人这一上路是打马如飞，救人如救火呀，马不停蹄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找个地方睡一晚上，吃点东西，打个盹儿，然后再起身。你不活出辛苦，就不抓紧时间不行。书说简短，路上无话，吃不楞登，仓到了苏州，就这么快。苏州这地方归谁管？吴王张士诚。咱们在《明英烈》那套书说过，朱元璋领兵带队打过苏州，有一段书叫《四大侠客闹苏州》，终于把吴王张士诚给制服了，后来答应永结盟好，朱元璋跟张士诚还成了结拜的八兄弟。 朱元璋曾经许诺，就将来我建立了江山社稷，你这苏州管辖的地盘仍然独立，你不跟我作对，你永远是苏州的吴王。你许诺过，说话得算数，所以他是国中之国，这么个小国，一个苏州管着13个县，管着2府，就这一片，收成所有的是人家的，但是年年给大明得进贡，大明朝用什么他得供应，是达到这么个义务，有这么个特殊的关系，但是毕竟他也属于大明管。就这么的，他们进了苏州，一看呢，还是不打仗好。你看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那叫苏州是一座古城，山清水秀啊。一看人街道那个繁华呀，就好像世界上不存在战争，人老百姓的脸上都乐呵呵的，都舒舒服服的，远离战场。到这儿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燕王心说话，等多咱不打仗了，把韩马奸党铲除了，那时候天下一统，恐怕我们大明的江山处处都跟苏州相似啊，现在比不了人家。等君臣一商量，先找了个小便房住下了，标名挂号的时候，你登记的时候都报的假名，告诉掌柜的啊，我这马及时的喂，及时的刷洗，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起身有急用，给钱就好使呗。安顿下来休息了也就2个时辰，然后君臣起身赶奔王宫。到王宫啊，哎呦，那王府是金碧辉煌的，门前的卫士都身披着铁甲，挎着绿裤子弯刀。王爷您等着啊，我过去答话。燕王在台阶下等着，小矬子迈步上了台阶。哎，各位各位军爷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。值班的这军官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个小老头，胡子花白都撅撅着，哎呀，小圆眼睛锃明刷亮，小嗓音发尖，小个不大，挺有意思。哎，不辛苦，你有事吗？我们是从前敌而来，要拜见吴王千千岁。哦，拜见吴王，这可不是好见的。您是为公事，为私事，为公事而来。我也不瞒着你们哥几个，看见没？知道那是谁吗？门上人一看，哎，那站着个年轻的，一表人才，戴着风帽，穿着便装，尽管如此，那风度和气质与一般人不同。那位是，那就是当今的四皇子燕王千岁，我们燕王来拜见你们吴王。是啊，谁有不知的燕王的，现在前敌打大仗，人们没事全都议论这件事儿。门上人不敢耽搁，赶紧撒脚如飞到里面报信去了。要么过了半个时辰，按钟表说1个小时左右，但见王宫的宫门大开，吴王张士诚亲自迎接。那位说，至于吗？那怎么的，四皇子大明帝国的四皇子燕王千岁，他是这么个小地方的藩王，那身份差很大一块呀、啊。到他这儿来了，不亚于钦差大臣，他敢怠慢吗？就这么列队迎接，真认识。张士诚等下了台阶一看，真是燕王。别看分别了几年了，但是一瞅这模样没变，没变呐。赶紧过来躬身施礼，哎呀，
燕王千岁，您怎么到了我这儿了？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？迎接来使当面恕罪。燕王真行，赶紧撩衣服跪下了。你老前辈相称，那跟爹那是有交情的。王叔一向可好？小侄叩拜王叔。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哈哈，哎呦，徐将军，你好
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还那样。
哎呀，徐芳一看张士诚老了，眉毛都白了。记得原来开兵见仗的时候，那是张士诚还是在壮年之时，体质也健壮，红光满面。现在一看判若两人，多少还有点驼背了，变化真大呀。都是熟人打过招呼，就这样两个王子携手揽腕走进王宫。他这王宫要比起皇宫来那差的多得多，但是在地方上来讲那也算可以，前后七层院子也相当带劲，让进延安宝殿。张士诚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准备宴宴，给燕王千岁和徐老将军洗尘。那儿坐着，这儿谈着，张士诚必然得问呢，您怎么到了我这儿了？有事儿吗？哎，燕王口打哀声也没隐瞒呢，就把挂孝征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，遇上什么什么什么麻烦，现在来求您给帮忙来了。这个事儿是讲述一遍，朋友得坦诚相见，别整那弯弯绕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也知道瞒不了人家。张士诚是干什么的？尽管是一个地方的小王子，人家是信息灵通，前敌的事儿，朝中的事儿，人家经常也得着报告，很了解情况。张士诚一听，好样的，看来燕王跟朱元璋不一样，你别看亲父子，跟我坦诚相见，没瞒着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这样好，我心痛快。明不是那么回事，你胡说八道，你没拿我当亲人，那心就不痛快，这一听多痛快。哦，那么你说吧，用兵啊，还是用将，还是用什么？凡是本王我能办到的。前辈，兵将我都不缺，我就打算借一个人呐，借一个人呐。您是不是有一个御医官叫连登连老先生啊？我打算借他一用。哦，给治特殊的疑难病症。
对，
没说的。哎，徐芳心里说话，老天保佑啊，但愿燕王是平安无事。